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所以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同得复活的大能。在1965年的1月30号，在英国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，这就是二战的领袖丘吉尔他的葬礼。丘吉尔是二战重要的领袖，在二战的初期呢，由于纳粹德国已经横扫了欧洲，所以英国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希特勒也向他伸出所谓的橄榄枝，要英国投降。但是丘吉尔凭着他的意志，他坚定的意志，他拒不投降，领导英国坚持了不懈的斗争，一直坚持到美国参战，所以整个局势就扭转了。因为希特勒的坚持，所以呢，我们人类的历史才发展到今天。我们也纪念这一位伟大的领袖，所以当时英国人就为他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国葬。他的灵柩首先是停在这个教堂，叫做威敏斯特教堂。这个威敏斯特教堂呢，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因为在那个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信条叫做威敏斯特信条，就是在这个教堂里面举行的会议产生的信条。他的灵柩在这里停了几天，然后到了国葬的那一天，他的灵柩就通过伦敦的市区，然后就到了另外一个教堂，这就是圣保罗大教堂。这个大教堂非常有名，它是以那个有一个圆形的屋顶，以那个出名。当时有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领袖在那里参加他的葬礼，英女王也参加了哈。你看英女王那是50年前，她看当时看上去还很年轻哈。这个就是圣保罗大教堂。丘吉尔为他的葬礼预先就做了安排，他的安排是这样：等这个祝祷结束以后，就有一位士兵，有位号手，在这个圆形的屋顶上面吹响了熄灯号，然后有一段很长的沉默，然后由另外一个号手在教堂的旁边吹响了起床号。丘吉尔说，他希望通过这两个号手来表明他对这个信仰的看法。他说他的肉体就已经走，他的肉身已经走到了尽头了，已经是熄灯了，他就结束了，但是他的灵魂，他的属灵的生命没有结束，他会复活的，他就是对耶稣的复活有这么大的信心。你看保罗这句话也是这样讲啊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就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说什么话这里没讲，可能保罗认为他的听众应该知道他说什么话，因为可以去查圣经嘛，然后他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，那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。我们先来看一看经上所说的是什么话哈，因为经上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那我们就去圣经那里看一看到底在哪里也说了些什么话。原来是在诗篇的116篇，那我没有全部写下来哈，只摘录了4节。第3节他说，死亡的绳索 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苦难、患难、愁苦。也就是说，他遭难了，遭难到一定的程度，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。然后呢，他很感谢神哈，他说第八节，他说主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了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，救了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你看神救了他的命，还让他不流泪不跌倒，然后呢，他就觉得他的生命从死亡的边缘回来以后，他对人生的看法就不一样了，他就要走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行出一个活人的样式出来。他这个诗人他没有经历复活，但是他很靠近，他走到死亡的边缘，然后他说，我因着信我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这就是保罗说的诗人说的话，他到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，然后受到极大的困苦。好，那保罗就说了，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呢？是不是十四节这些话呢？不是哈，我们看英文的翻译，自己知道，实际上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知道，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。十四节不是保罗要说的话，只是保罗说那个话的原因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他又说了一些话。他说了什么话呢？那既然这里没写，我们就要看上下文。上文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圣经哈，大家都很多人都背诵过这段圣经，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么一节圣经哈。保罗他准备讲的什么？他准备讲的是他也受了极大的困苦，因为那是诗人说的嘛，是吧？他也准备说，但是他是不一样的哈，他是经历了耶稣的复活哈，他感受到耶稣的复活以后，他准备说那个极大的困苦的时候呢，他先有不一样的表述。他说他受的苦了其实是不重要的，为什么呢？是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他所受的苦了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。好，然后他下面就说他受的苦了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。他四面受敌啊，不是一面受敌啊。在古代呢，攻城的时候啊，根据兵法不应该四面为住的，应该什么？正确的兵法，正确的打法是三面为住，然后开一面，啊，三面拼命的攻，拼命的攻，里面的守城人守不住了，就会从第四面逃走，然后呢，你在路上埋下伏兵去伏击他，然后要么就把他逮住，要么逮不住都不要紧，反正这个城市就占领了，这是正确的打法。但是也有例外哈，假如这个兵力十倍于守城 的军兵的话呢，那可以把他围住。这个时候那个守城的那个将领呢，他就面临极大的压力，要么就投降，要么城破的时候呢，结局非常的悲惨。所以这就是四面受敌，保罗面临的就是四面的受敌，但是他不被困住。为什么不被困住呢？因为他还有一面啊，这是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有盼望，他还有一面是上面的，他可以抬头仰望天上的神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。心里作难就是他很大的困难，他遭遇的很大的困难，他很迷惑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他没有失望。这个心理作难呢，跟四面受敌呢是互为表里哈。四面受敌更多的是讲外面他受到的 的这个困境，心理作难呢，它是里面的挣扎，但是它都不要紧，不失望，因为可以抬头望天。第九节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遭逼迫，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被人家穷追猛打，他被人家穷追猛打，他要逃跑，人家追他，一直追他，他不放，但是他觉得这不要紧，不被丢弃，这个被丢弃就是不会被神来丢弃。然后呢，他被人家追都不被丢弃嘛，就算追上了打倒了也不要紧，不会死的，不会不却不致死亡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丢弃他嘛。他为什么这么肯定他不致死亡呢？第十节，原来他身上已经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让耶稣的生也显明出来啊。这句话我在3月21号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一节经文，我再说一次哈，假如有谁没有听过3月21号讲到的，请你到我们的网站去重听一下，这是我们教会迄今为止我讲的道当中很重要的一篇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。他觉得就算死了也不要紧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死已经常常在他身上了，所以呢，耶稣的生就显明出来，无论怎么样他都有一个生的生命在他身上的。这就是宝贝的瓦器啊，这么一个经文，大家都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。这有一个小女孩哈，她就对这一节经文，对保罗的这个刚才讲的重生的概念，她有一个领受哈。因为刚才宝贝跟瓦器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重生的关系。瓦器碎了，他觉得不要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个宝贝。这个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父亲在复活节的时候买了一条小项链送给她啊，就是右边这条小项链，很好看，很可爱。然后呢，她就带出去，但是有人就跟她说：“你的这个项链是一个十字架，你知道吗？”实际上啊，这个十字架没有这么好看的，这个十字架原来是很难看的，你看就像左边这个图那样啊，是一些木头，那木头是很难看的，上面可能有钉又有血。但是这个小女孩她会这样回答，她说是十字架，原来的十字架可能很难看，但是任何东西触碰了耶稣，它都会变得十分的好看。这就是瓦器跟宝贝的关系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我们虽然很喜欢那节经文，是不是？那节经文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四面受敌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，不失望啊，逼迫又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又不灭亡，都希望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感受不到，不要说四面受敌，我们两面受敌我们都扛不住了，是吧？我们说腹背受敌，前面后面都受敌，我们就扛不住了。为什么我们不容易或者没有这样的体验呢？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念的是13和14节，刚才宝贝的瓦器是7到10节，中间还隔了两节经文，非常的重要。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 我用红色来 highlight 了我们和你们，而且有三个我们，一个你们。原来呀，那个瓦器里面的宝贝这种属灵体验啊，是属于保罗，就是我们的。我们是谁啊？这个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作者就是保罗还有提摩太，那当然了，也包括保罗的福音团队，是属于保罗的福音团队。他们常常被耶稣交于死地，所以呢，他们呢是必死的身，能够显出耶稣的生出来。所以呢，这样看来呢，死是在保罗的福音团队他们身上发动，而生却在你们。你们是谁啊？哥林多的信徒。哥林多的信徒经历的是生，保罗的团队经历了是死。他没有说哈，实际上死他也经历了死和生，而哥林多团队了只经历了生。所以保罗是说这是我们的体验、啊、我为了说明这个了，我一起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的结构。我就把那个要点给列出来，一到二节问候，三到十一节安慰受苦人的执事，就是讲保罗和他的团队的执事，还有接下来保罗和他的团队改变计划，他要解释一下。然后保罗不需要别人来推荐，然后他有一个新约跟旧约的对比，然后是讲福音者的荣光，就是保罗他的团队或者像他那样的人，去一个团队去传讲福音的人他所经历的荣光。然后他就讲到刚才我们念的经文，就是有属天指望的这样一个瓦器。确实像这种不顾一切为主传扬福音的人，他们常常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啊宝贝和瓦器这么一种属灵体验。在2月28号的时候啊，徐牧师来我们这里讲到，他的题目是叫做圣徒的真爱。他当中有一个 slide 啊，我借用他，他讲的是威廉克里这一位宣教之父，他在印度他的经历啊。下面这一句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我在这里补充一下他所经历的一些小故事。他拖家带口去哈，他带着他的太太去，然后去了没多久，他有一个儿子才五岁，就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很恶劣，而且他没有药，这孩子就保不住了。他的太太就差不多崩溃了哈，就也是精神都有一些问题。他拖家带口还遇到了一个更困难的，就是他的母会支持他的母会因为某种原因就联系不上他，就那个钱也他拿不到，他连生活都有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当地有一个向导，就是当地的一个印度人，就告诉他那个印度人的叔叔有一块地，是一块荒地，假如他愿意他可以去种地。那他没办法了，他就去到他叔叔那个人的叔叔的那块荒地那里，就搭建了一个很简陋的棚屋，就把他的老婆孩子就安置在那里，然后他自己就去开荒。他开荒的时候呢，他发现那里的人烟很少啊，很少人，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人口这么少，这么稀少。他就去问当地的人，然后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呢，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了虎患，就是很多老跑出来咬伤人， 咬死人的，就 这样的危险的。所以当地人就走了以后，这个老虎就更加多了啊，他就没办法了，他也就没有其他办法， 他就拿着枪，一个人，他就去开荒。印度的丛林是非常密的哈，他要把那个树啊，把那些东西给弄走的时候，随时都会有老虎扑出来的。我不知道这位宣教士当时是想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想到了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，就是他四面受敌，他不会被困住，因为他什么都不怕，他就算被打倒了，他也认为他不至于死亡。我们的神很有恩典，往往就是保护，有很多的保护，有很多的力量赐下来。我自己啦，过去一年也经历了神的一些恩典，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有几次我不得不就是接触到一些进入到一个环境了，我这个新冠肺炎是有一定危险的，对于我来说，那我也心里面也有些嘀嘀咕咕的哈，但是我自己呢也觉得这是我为神摆上的一个小小的机会，我也非常的感谢神，神也保守了我，我也没有染上了新冠肺炎。但是我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，就是说当我面临到一点点危险的时候，神的那种的同在，那种的力量他就赐下来，我就特别的感谢神，我又觉得我跟神特别的亲近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保罗说自己知道那叫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就是这个刚才念过的啊，我们再来看一次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。这里讲什么呢？我的感受就是，原来我们和你们，保罗说的我们和哥林多人的你们，他们的属灵体验是不一样的。我就把它整理成一个箭头，分左边和右边。左边是保罗与那些愿意为他摆上、愿意为他传福音的这些人，是耶稣愿意为跟他们一同复活，耶稣跟保罗的团队一同复活。然后右边呢，就是因为保罗这样的摆上，他也能够帮助哥林多人，让他们一同在神面前站立。站立已经很不容易了哈，因为我们知道哈，我们不能在神面前站立的，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，他的宝血覆盖了我们了，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。但是这里有一个箭头，左边和右边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。哥林多人他是在右边，保罗和耶稣，保罗因为经历了耶稣的复活，他在左边。那我们给我们一个思考，我们是在这个箭头的左边还是在右边呢？必须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右边，因为属灵上面有一个规律嘛，就是我们都是先效法人，然后我们再效法主。我们效法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右边，当我们效法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与耶稣一同来复活了，我们就开始往左边走。保罗实际上是呼吁哥林多人，这里不是很明显，但是隐含着这个意思。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了你们，因为好叫恩惠因为人多而越发加增啊。保罗没有什么隐瞒的，藏着捏着不给哥林多人啊，他愿意哥林多人也像他那样经历复活，他凡事他都为了他，也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， 也因为人多就越发加增啊，也希望哥林多人也去传扬福音，然后让更多人来信主。虽然保罗这里没有直接叫他们也从箭头的右边到箭头的左边，但是这是显然保罗要说的，他想说的，而且这不是做不到的哈。刚才我说了，哎，这个好像很难嘛，那个我要成为像保罗那样的人，我做不到啊。比如说要我成为像威廉克里那样的人，我也做不到啊。我就算现在去印度，那个老虎也肯定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猖獗的嘛，是吧？肯定是做不到。不是这样子哈，因为不是说一天就能做到，而是慢慢慢慢一个过程的哈。所以保罗他就继续讲他的经历，所以我们不上当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不用上当，我们也不用害怕，我们不能像保罗那样成为像他那样的人，我们只要一天一天一天进步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像保罗那样子经历那种耶稣的复活的大能。那我还是讲回疫情的事情，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人也已经打了预防针了，就算现在没有打着，现在去登记也很快就能够打到预防针，过一个月以后我们都打完针了哈，到时候我们教堂可能那个修复的工作可能也完成了，我们教堂也可以重开了。到那个时候我鼓励大家回到教会里面去，虽然从理论上讲有没有危险，有一点点危险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预防针不是说吗，那个疫苗90%几可以啊，就是说打了以后有90%几是能够防止不感染，那就算是感染了，因为这个疫苗的作用变成重症或者更差的情况，那机会就大大降低了哈。我看了那些介绍，就算得了那个得重症的机会也很低，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点点的危险哈。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摆上一点点，我们从右边就往左边那里，就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摆上一点点，好让了我们或多或少经历那种复活的大能。刚才不是说吗，保罗说了哈，这是我们的体验，是福音团队宣教团队他们为主摆上那么多的体验，那我们不能跟保罗比是吧，但起码我们可以为主摆上一点点，也经历一点点复活的大能。我们不用急，我们一点一点，内心一天就会心思一天。在德国的汉诺威墓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坟墓，这个坟墓的主人呢是个女主人，所以据说是不信复活的，她就把她的坟墓就设计得很坚固，有一大块石头，下面有一些大石头，而且中间呢还用一些很粗的钢钉就把它加固起来，然后她还在这个墓碑上面刻着哈，当然原文是德文了，他问被这刻着，这是永久的墓地，永远都不要打开。但是不知道怎么地，这个坟墓落成的时候呢，就掉了一颗种子进去哈。结果那个种子呢，就慢慢慢慢长大了。等这个种子长成一棵这么大的树以后呢，它的根实际上已经把那个墓给撬开了哈。这个永远不能打开的墓，实际上已经打开了，这给我们一个提醒。其实我们复活的生命也是这样子，开头可能是一点点，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耶稣的生命 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，我们开始有一个复活的生命。我们也不用着急，一天一天，一点点一点点，终于就像这个种子长成这么一个大树一样，终于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像耶稣那样啊，复活成有耶稣的身量啊，像保罗那样长成耶稣的身量。十七节，所以保罗就说了哈，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保罗他把他刚才的那些经历哈，那些四面受敌啦、心里作难啦、遭逼迫啦、打倒了这些的经历，他更看成是自战自轻的。当然啊，我在我们看来已经是不得了，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他是自战自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，这自战自清的这些苦楚的背后，原来有重大的属灵的意义，因为那是可以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。所以他愿意为主摆上，他愿意去受那么多的苦，愿意为主去经历一切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能够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。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之不如意十常八九，我就把这个两个图标出来。十常八九的不如意，假如是八就是上面那个图，假如是九就是下面这个图。你看我们人生真的很不如意啊，但是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，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他的感受。因为他看重的他的价值观、他的判断，他就觉得十常八九都是不如意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。一个基督徒他应该100%的如意，100%的满足的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假如那些已经是我们满意的部分了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，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对于那些我们觉得不如意的部分，我们也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原来那是自战自轻的，为了是成就背后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基督的复活改变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，就像那个小女孩那样哈，她能够说这个项链其实就是十字架，因为耶稣的生命触碰过的都是好的。我们其实也是，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好像看上去我们很遭罪，我们好像不如意，但是我们看清楚了，神是把这些不如意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经历的时候，他考验我们，看看我们能不能看穿这些背后原来是可以成就极重无比的。这个要说明一下，并不是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啊。假如我们去故意犯罪，去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，那当然就没有这个结果啊。但是我们假如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，这不是我们要的，是神加给我们来锻造我们、锻炼我们，我们受到生活的重压的时候，我们假如能够用基督复活的大能，用这样的眼光去看、去面对的时候，结果就不一样。而且往往神就是通过这些来建造我们，而且往往也是神其实到了最后他都会应允我们，都会answer 我们的 prayer， 就是说我们所求所想 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建造我们，无论我们的祷告蒙不蒙应允，到了最后结果一定是最好。这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观念，一种不一样的价值判断，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看见，有这样的把握，有这样的信心。保罗就把他今天念的经文，他就把他的精髓都浓缩在这里了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我们所见的，原来我们是顾念所看不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，不是自暂自清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。今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在思考2000年前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牺牲，然后三天以后为我们复活。当我们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复活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发动？我们有没有想象啊，我知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一个基督徒复活的生命，他应该是很有信心，应该是很喜乐，应该是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能够一往无前面对，有这样的勇气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这样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种子在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去浇灌它，就可以像那个树那样长出来，然后我们有无比的能力在我们当中。比如说我们假如丢了工作，我们没有必要为丢了工作不开心，我们在继续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求神带领，我们多读一点圣经，有可能在我们找到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原来神有非常美好的安排在我们当中，能够让我们通过这一次没有工作，能够更加的知道神的心意，看见神的带领，然后我们跟神更加的靠近。又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软弱，或者是有一个检验的结果不是很好，或者是我们受到一些外伤，我们身体有疼痛，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正是我们身体的这些软弱让我们思想的更多，让我们更加思想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，让我们也在这个复原的过程当中，康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更加的依靠我们的神。过一段时间等我们康复以后，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原来神是靠我们那么的近。又比如说我们在教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遇到了困难，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就是玩 game 了，玩 game 他不愿意去上课，学校老师说他成绩下降了，或者他星期天他不愿意来教会，他就要玩 game 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困难，但是我们也要为这个感谢神，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更注重用圣经去教导他，去把我们的信仰活在他的面前，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也听话了，他也愿意来教会，他的功课也变好了，而我们自己也因着对孩子的带领我们也成长了。所有的这些都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发动的结果。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复活的大能，而且这种大能是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所经历到所得到的。就像保罗那样子，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经历到，都能够得到，只要我们愿意为主摆上那么一点点，愿意从刚才那个箭头的右边把自己挪到箭头的左边，愿意去经历那种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都能够得到这种复活的大能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，都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尤其是今天复活节，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经文，也感谢你让保罗他活出一个生命，他能够活出那个原来是里面装着宝贝的这么一个瓦器。瓦器是不值钱，但是里面的宝贝十分的值钱，因着里面的宝贝，这个瓦器也变得非常的重要，在神的眼里也成为一个器皿，他也能够经历到那种不一样的大能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复活节，我们每一位圣徒都能够在神面前思考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如何为主摆上，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那种不一样的复活的大能出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
阿们。谢谢邓牧师的信息。邓牧师非常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给我们讲解。